好，那我们今天开始呢，要讲以西结书。那我们来看以西结书。首先呢，我们对这一个以西结这个人，我们有一些的把他背景做一个的思考。他呢，他出生的时代啊，是主前623年左右。623年，然后他被掳到巴比伦去，是主前啊597年，就是他30岁的时候被掳。所以啊，现在的人的30岁跟过去30岁不太一样啊。过去30岁呢，等于是人生最精华的一时候。最重要的时候，所以他在那个人应当是一生当中最有力量啊，在当中啊，就是能够在社会当中最有贡献、最有价值的时候呢，啊，变成一个被掳的，他失去了一切，然后呢，他呢，啊，是一个祭司。是一个祭司，那一个祭司呢，在当时的时代，啊，他20岁就开始做祭司的职分，所以已经做祭司做了多少？10年。那10年被掳，从现在的人来讲，简单一点就是中年失业，然后不仅中年失业，还中年被下到什么？监牢去，知道吗？哦，而且判的徒刑啊，又不是有期的，是什么？无期徒刑。哈，哦，简单讲就是这样。哈，哦，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好，哦，啊，或者是一个很忠心用心的，哦，啊人，突然之间呢，啊，就失业了。哦，那失业不是你可以重新找工作，而是突然之间你就啊。也不是你犯的错，你就被关到监牢，然后一判就是无期徒刑，你就出不来了。所以你去想他的那个，那整个呢，啊，国家快要灭亡了，哦，国家快要灭亡了，然后呢，你所有的你被掳就等于是一个奴隶了，你从最尊贵的祭司变成最卑微的奴隶。那你失去所有的自由，然后又被带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你30岁才被带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所以你无论从啊生活面，从其他各个层面你去想它，你都可以想到这是一个何等令人惊恐啊、沮丧、担心、害怕啊、无力的光景啊，就是它开始。所以他从这时候开始啊，上帝的话临到他。好，这是我们先看。然后他所处的那时候呢啊，不是只有他一个先知，还有一个比他早做先知的，就是耶利米。好，我们刚读过耶利米书，是耶利米，对不对？那一个是被掳到被掳之地做先知，一个是在本地继续当先知，但是日子都怎样？日子都不好过。哦，在本地当真先知的也是过得苦哈哈的。哦，那被掳过去的也是，然后面对的人呢都是以色列人，也一样。哦，在这个耶利米面对的留在耶路撒冷这群以色列人不听他的话，对不对？不相信上帝的话。那被掳的人相信以西结讲的话吗？也是不相信。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讲的话不符合人的期待。被掳的人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赶快怎样得释放，对不对？就被关到监狱里的人希望赶快交保。好，哦，赶快被，有没有？你就用这种角度去想就知道，他想要听到的是什么啊？ 这个事情可以解决，对不对？你可以被放出来，是不是？好，其实就是这种心态。但是如果一个先知跟你讲，你就安心做监牢吧，啊，那你觉得是没有希望嘛，对不对？好，就跟耶利米一样，投降吧，投降吧。好，所以这两个真先知啊，上帝给他们的处境就是这样，很艰难的处境。然后呢，这个先知还跟耶利米同样的讲，以色列人不听，所以你要怎样，要亲身示范，你要自己去经历，你要自己去经历。记不记得啊？上帝跟耶利米讲，好，你啊，你要做，你要去买那个地，有没有？亚拉图那块地，对不对？好，那么呢，你要做一些别人眼中的傻事，那你就是要做，好，为了让百姓们能够印象深刻，对不对？好，那就这样而已嘛，不，啊，以西结的情况是很辛苦的，很辛苦。我们往后读就知道，上帝跟他说：“你的太太会死。”果然就死了。然后跟他说：“你不可以有任何哀伤的表情，你知道吗？所以你这样，你连那个悲哀都不行，都不行。所以啊，上帝要让先知呢，去把上帝的那个伤痛的心给表示出来，知道吗？无奈的心给表示出来。所以先知，这真先知是这样。真先知，我跟你们提过，先知不是把上帝的话讲出来而已，是体会上帝的心，用上帝的心去讲上帝的话，这样子才是一个真正的先知。所以一个 真先知为什么那么难，假先知为什么那么容易？因为你没有体会上帝的心，你讲的那个话不算数的，不算数的。所以以西结呢，啊，以西结先知呢，还不仅这样，上帝让他啊还要侧卧，啊，一卧就是390天，好。哦，那用这个来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你想想侧卧就这样卧着，卧了390天，再反过来侧卧40天，我们都往后面讲，都是很多很多这个啊，上帝要他做的事，都是啊，都是这个很挑战他的心情的事，情绪的事。好，所以啊，这个就是我们啊开始来思考，以西结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耶西亚做王的时候，所以在他年幼的时代，耶西亚做王。耶西亚是一个好的王，啊，尽量除掉国中的偶像，但是呢，他只能除去外表的、外在的偶像，并没有真实的使以色列人的心悔改。哦，所以只是把外在的偶像除掉而已。那约西亚死了，耶哈斯接续他做王，这是一个坏的王，哦，那么呢，只做一下下就被换掉了，就变成耶雅敬做王。耶雅敬做王到了西元前597年，那么啊，整个做王到第啊8年，那么巴比伦人来就把城攻破了，所以这是第一次啊被掳。那以西结就是那时候被掳，被掳以后换耶雅金做王，耶雅金做一下巴比伦王就不要了，又把他换成西底家。西底家，哦，好，这是我们从耶利米书上也讲过的，哦，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就要来啊思想，那以西结书这一卷书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是在一个处境里面，那个处境是被掳的犹太人的处境，然后从这个被掳的犹太人的处境里面，要一直讲到神的国怎么来，啊，神的国怎么复兴， 啊，这都是以西结讲的啊，从以西结书讲的。所以以西结书呢，是这一卷书呢，就是让在黑暗中的神的百姓看见了那个亮光，而且不仅看到那个亮光，也看到将来上帝所要成就的。所以这一卷书呢，啊，会从他当代的情形写到新约，啊，写到之后，啊，教会的建造等等，一直到最后，啊，所以它是一个啊预言相当啊长的啊一卷书。那对我们基督徒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从一个角度思想，我们是神的百姓，神国的子民。但我们现在在世界，在世界，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啊身在世界，却能够活出我们是胜过世界？因为主说我已经胜了世界，对不对？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多大。所以以西结他就是要表达这个信念，就是虽然从人看神的百姓是被掳的，但是呢在上帝的信实当中，他们是胜过的，是胜过这些被掳的处境、被掳的光景、被掳的处境、被掳的光景。所以这是我们也从以西结书要看到。再来，我们从以西结书要看到人的问题，人的问题，然后看到上帝的怜悯，看到上帝的怜悯。所以以西结书会让我们看到啊，新约怎么时候开，怎么开始，圣灵怎么样运行，啊，神的儿子怎么到我们当中来，啊，教会怎么建造，啊，这些都在以西结书的啊预言里面。所以我们从以西结书知道人的问题，那也去体会上帝的心，就是说我们认识我们人的真相，那么呢也去体会上帝的心，这样子会使什么？使我们对这个世代能够洞察，我们能够洞察这个世代，能够对整个我们的人生啊，在信仰上有一个那一个属灵的看见，属灵的看见啊，不是人那个外在外表的看见，而是能够在当中啊看见上帝的荣耀。就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么呢，人的愤怒要成全啊神的荣美。好，所以我们把这些先放在心上啊。所以他跟耶利米一样，两个很辛苦的先知。很辛苦的先知啊，面对一群啊，他的年纪跟耶利米也相仿佛啊，大概比耶利米大四岁，所以两个人啊年纪也相仿佛啊，相仿佛都是在那个啊那一个极为动荡的时代里面啊蒙召做先知的。好，那以西结书有很多的话是很不容易懂，因为他有很多的话是天上的景象啊，很不容易懂，跟启示录一样哈，哦。所以啊，我们求主引导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对以西结书啊有认识，有看见。好，我们先读第一章来。
以西结书第一章，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月以西毛被掳去第5年4月5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和华的话特临到库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天打的大雨，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焰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
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 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福。在四面的翅膀以下，五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
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三边，各下边的脸是遮，他们俱各直往前行，没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至于四活物的形象，若如烧着炭的形状，若如火把的形状，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各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各活物往南奔走，好像电光一闪。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各有一轮在地上，
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掉转。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
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有着像可畏的礼金，铺张在活物的头顶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铺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之人体。活物行走的时候，我看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风两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顶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
在他们头顶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眼镜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鹰，周围都有火的形状，附近从他腰以上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都有光辉，像你的肉体，中火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不地不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
好，那我们就来看以西结先知啊，三十年四月初五日，哈啊，这一节也可以换成当三十岁的时候，啊，他三十岁的时候，啊，他呢，啊，在这个加巴鲁的河边，加巴鲁是那个幼发拉底河的一条支流，所以他被掳了以后，啊，被带到啊这个啊加巴鲁的河边那里，所以他在被掳的人中间，那么他看见天开了。天开的，所以天开的就是一个上帝的意象将它彰显啊。那圣经里面啊，看到天开的，像雅各也看到天开的，好，所以有一个梯子在那里，神的使者呢就在梯子上去下来，好，天开的。所以啊，首先呢，他看到的啊，神给他一个意象的看见，然后四月初五就是指他被掳去的。那一年的四月初，他是约雅金被掳去的，是在第五年的四月初。那第被掳去的时候啊，四月初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神的话就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所以他是祭司，祭司。那么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所以他是一个祭司啊，蒙召啊。那么离开耶路撒冷，他不能再当祭司了，因为圣殿不在那里，所以上帝蒙召他来做先知。那这里我们就看到神的话跟神的灵啊一起运行，神的灵运行在他身上啊，让他得以看见，那神的话再托付给他。好，那么再来第四节开始就是讲到他看见神的荣耀。好，那么在先知里面呢啊，都是看见一些很特别的事啊，比较少有先知呢啊像他这样看见神的荣耀啊。以赛亚有，记不记得以赛亚第六章，他看见啊神在他的宝座，对不对？那么呢啊，然后他就在宝座面前俯伏说，请差遣我，有没有？所以以赛亚看见荣耀。然后呢耶利米也其实也是，他年幼的时候上帝说，你年幼我就招你，你还没有出生我就把你分别出来，对不对？那以西结是也是年纪大了才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上帝的荣耀。那看到上帝的荣耀呢啊，然后回应上帝的侍奉啊，这就是看见荣耀的侍奉啊。那看见荣耀的侍奉呢啊，这就是我们讲啊，领受福音的人，领受福音的人就是要回应神，就是看见荣耀的侍奉啊。典型的例子就是打破香膏的那个玛利亚，记不记得打破香膏，他的兄弟不是拉撒路吗？拉撒路不是死而复活吗？对不对？那耶稣讲，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他怎样看见了。所以呢耶稣坐席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怎样打破，这个叫看见荣耀的侍奉。那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是看见荣耀的侍奉？因为我们都是领受福音的，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那一位。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侍奉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的侍奉也是什么看见荣耀的侍奉，看见荣耀的侍奉。所以我们回应神就是因为我们看见那个荣耀。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以西结看到的荣耀。第一个他看到的是四活物啊，第四节开始他说，有狂风呢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火从内发出像光耀的金睛。好，那么风火跟云这三样啊，是旧约上帝啊临在的时候的一个最特殊的显现的样子。西乃山也是这样，三样啊，风火跟什么云，风火跟云，风火跟云。所以啊，有风有火有云啊，然后再来就是声音，就是声音。所以希伯来书讲说，西乃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角声、说话的声音，有没有？就是三样，风、火、云，再来就是声音。而且这是一个啊，为什么从北方呢？啊，就是从那一个全能者那边出来的，全能者那边出来。那北方特别代表的是审判，审判。所以也就是啊，神的那一个啊，要带来的审判的临到，带来审判的临到。那么呢，他的临到 哈，是一个啊，有那一个风火跟云，那么从当中显出他的荣耀来。那么在当中有四活物，四活物。那这四活物呢，他就讲他们的形状，像人，意思就是像人可以这样站立，像人可以这样站立。然后呢，四个脸面，然后四个翅膀，有直的脚腿，脚掌像牛犊的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所以铜是什么？审判。记不记得启示录我们讲，铜就是代表审判，光明的铜就代表神带来的那公义的像火一样的审判。所以它有四个脸面，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你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看就有四个面，知道吧？四个面。那么呢，他讲有脚，那又有四个翅膀，或者是当这个如果你比照其他地方讲到沙拉佛或者基路伯的时候他就讲有三对翅膀因为就是看先知看的角度。然后他们带来的就是上帝要再从上而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天上异象开的，天上看见的景象，知道吧？然后四个翅膀底下有人的手所以他的脸翅膀是这样他们翅膀彼此相接然后走呢只能往前走，所以四个脸呢可以往东走也可以往西走也可以但是他不用转不用转，所以一个很奇特的。那么前面是人的脸，右边是狮子的脸，左边是牛的脸，后面是什么？鹰的脸。所以这就是基路伯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狮子、牛跟什么？鹰。鹰。那当然这个就表示用这四个来表达表达那个他所要显露出来的。那基路伯是什么？记得他是一个灵界的受造物他灵界的受造物，然后呢他是最靠近神的服侍者，你知道吗？最靠近的。所以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也是一样宝座的周围就是四活物，对不对？再来是二十四位什么长老，二十四位长老，所以四活物是最靠近神的服侍者，服侍者。所以呢，他用四个面来讲到服侍者一般我们就讲服侍者的四个面相，就是什么人、狮子、牛跟什么鹰当然也有人用这四个去讲四福音书，知道吧？讲四福音书，对不对？因为马太讲王像狮子对不对？然后马可讲卑微的仆人像牛路加讲人，约翰讲鹰因为讲灵的事，就是过去解经的时候教父这样解，其实他就讲四个面相，就是服侍神的四个面相，一个是我们像王一样，像狮子一样的王的尊贵，但我们又是一个刻苦耐劳，像什么牛一样的卑微，对不对？我们又像人一样，在当中总是能够体会上帝的各样的用心，但我们又是一个有高高在上洞察一切的属灵的那一个神儿子的生命，像鹰所以他用这个来讲到服侍，知道吧？服侍的四个面相， 然后最重要的是行动，就上帝的上帝，你没有看到上帝在动，对不对？你看到动的是基督伯在动，基督伯在动，所以呢，他就是代表那个把那个上帝用行动的方式表达出来，行动的方式表达出来，然后他的翅膀两两相争，相接，两两相接，那么他们呢，都是会只能往直走，但直走是什么？谁带动他们？带动他们的是灵，带动他们的灵，所以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所以基督伯就是代表一个讲到服事，一个讲到你服事者的行动是跟着灵走，你服事者生命的内涵，服事者的行动，服事者之间是翅膀相接的，而不是分开的，大家是合一的。然后呢，第十三节，是活物的形象，像烧着火炭的形象，又如火把的形状。那在中间呢，火就从当中发出来光辉，也发出来闪电，所以它们速度非常快，走起来像电光一闪一样，很快，对不对？所以这里全部在强调他的什么？他的行动，行动啊是不能阻挡的，是极为迅速的。好，那么呢啊，像火一样，火一样。那啊，火在这里通常跟灵放在一起，好，所以我们讲圣灵跟什么？火，好，火。就是这里代表叫灵的一个运作，灵的一个运作啊。火是一个很特别，记不记得以赛亚、他不是说我灭亡的，我灭亡的，对不对？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什么？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对不对？那天使怎样？就从拿一个钳子，拿一个烧着的火炭怎样沾他的口，说你怎样洁净了，火就是洁净，知道吧？就是洁净。所以他讲火，他讲运行这个啊，活物就是所到之处都圣洁，知道吧？那么呢，他在看活物的时候，每一个脸旁边就一个轮在地上，轮子的形状啊，接下来都用好像哦，好，活物的形状就如好像烧着的火把，对不对？好，记得啊，这个天上的东西呢，啊，我们只能用好像来描述，啊，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确实是什么，所以看到的人只能用好像，好像知道吧？好，连启示录也是一样。啊，这些都是好像，因为它是从人的目光去看属天的，属天的，所以只能用好像仿佛，所以他说就像水苍翼一样，然后形状跟做法像轮中套轮，当然也有人去把它画样子，对不对？这个你也不用去画，因为啊，很像而已，自己是怎样不知道。那么呢，走的时候不用调转，他强调是不调转，知道吗？然后啊，轮网非常高，那么呢，四个轮子周围都满了什么？眼睛。记得启示录是不是也是这样讲？启示录也是一样，他讲啊，用眼睛来讲他是那一个全能的，他可以看明一切，对不对？然后活物走 轮在旁边跟着走，活物上升，轮也上升，所以灵才是带着的，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轮就跟着走，因为活物的灵在轮当中，所以活物也有什么，也有灵。那么呢，一停大家都停，一走大家都走，一直上升就一起上升。所以他就强调活物的灵就是在这个轮当中，轮，所以我说的最强调的是灵跟灵的什么运行，知道吧，强调的是运行，他都在强调运行。活物是由神的灵带领，他有自己的灵，但是他是顺服的，因为他是服侍的，然后随着神的运行，他就把上帝自己的审判给怎样彰显出来，彰显出来。好，22节，活物的头以下有穹苍的形状，这也是在启示录上面有，像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上。那么这里启示录是用这个来讲上帝的宝座，知道吧。然后穹苍以下的翅膀相对，那么用翅膀来做遮体。那行走的时候，他听到极大极可畏的声音，像大水，像潜能者，像军队轰嚷的声音，站住就把翅膀垂下来。所以我说过的，有云，有风，有火，跟什么声音，代表上帝的临在。那么呢，头上面在穹苍之上有声音，有声音发出来，他就强调一次，停住了就把翅膀怎样垂下来。好，那这个穹苍之象就是宝座，26节，仿佛蓝宝石，仿佛人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晶，仿佛火的形状。记得哦，你看到的这个宝座呢，你不能用实际的去画，因为只能用仿佛的，知道吗？因为你就是看到就是像这个样子，所以用仿佛这个像这个样子，然后像云中的彩虹的那个样子，然后他说这就是耶和华的彰显出来的形象，的形象其实就是想这就是上帝的光辉，知道吧。耶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什么光辉，所以他一碰到神的荣耀呢，他就俯伏在地，所以他就开始听到对他说话的声音。所以第一章讲的就是让以西结先知预备好听上帝的话，上帝要他成为先知，领受这个职分，传讲上帝的话，所以首先让他看见上帝的荣耀，看见灵的运行，看见在他面前这些服侍者的顺服专一的顺服。所以这些都是让以西结要有一个震撼，就是他接下来侍奉神，传讲上帝的话，照着上帝的心意走，他要知道这是一个看见神荣耀的侍奉，神是那大而可畏的，他要看见这一个他无论往哪里去就只能往前走，那看见一个侍奉者的生命的内涵，也看见一个侍奉的在当中最神的灵的一个顺服，所以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轮也往哪里去。所以用这些都来让先知先做一个非常要紧的分辨，他跟过去做祭司完全不一样，祭司是他把一切该怎么做都悔会了，对不对，都已经学好了，然后呢再来他穿上祭司袍，按着时候就去做一些应该做的事，但现在不一样，现在做先知呢是上帝的灵往哪里去他就要往哪里去， 上帝要他说什么他就要说什么，让他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所以第一章是一个预备，预备，预备开始接受使命。好，那我们就来读第二章。
第二章他对我说，先生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并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或听或不听，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
人子啊，虽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向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我刚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它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
好，那我们来看阿莫呢啊，当他的心预备好了，那么呢啊，他匍匐在地的，对不对？那这时候就有话对他说了，他对他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这里要紧的是第一个称呼，人子这个称呼在过去没有，那么这个称呼呢，耶稣用了，耶稣用人子了，所以耶稣用人子呢，也就是让以色列人去思想，到底人子这样的一个称呼是怎么来的，是在怎么情况下给的、哦、那么就是以西结，以西结。所以当我们思想耶稣说我是人子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让我们从以西结身上去思想、哦、去思想他、哦、他是一个至高的神却降为自卑的人，好像一个人被掳到外邦去一样的以西结，知道吧？他本来是至尊的祭司，变成自卑为的奴隶，对不对？好，然后你在后面读，看到没有？他，你往他们那里去，往哪里去？悖逆的国民那里去。耶稣来是不是来到悖逆的国民那里？处境是一样的，处境是一样的，然后面对的艰难也是一样，有荆棘跟蒺藜还有蝎子，有没有？然后话他们听不听？他们都不听，而且极其什么悖逆。所以先知以西结呢啊，一般啊，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当耶稣讲人子的时候，如果我们有旧约的背景，我们就会把以西结说拿来看，拿来思想，他讲人子是什么意思？其实他讲人子就是讲啊，神的儿子到人的当中来，从至高的至尊的降为卑，然后这些人是他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怎样接待他，就是讲这些，讲人子。所以他讲天上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对不对？就是人子。好，他说人子啊，你站起来，站起来就是你要清醒，你要清醒，我现在对你讲的话非常重要，所以你不能怎样，你不能这个啊，这个有听啊没有见、哦、你要听清楚、哦、所以那是人，不是你就有本事听哦，是灵进到你的里面，使我怎样站起来、哦、所以你看啊，他这里就讲到一个 上帝对你说话的时候，你不需要靠自己，知道吗？好，上帝的灵进到你的里面，你就可以怎样站起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知道吗？当我们有神的话，神的灵就运行。当我们有神的话，神的灵就怎样运行。前面我们讲灵跟灵的运行，有没有记录那个是活物，就是讲灵跟灵的运行。好，那么当我们有神的话，我们灵基督徒听到上帝的话啊，不要担心说我做不到，这不可能，了解吗？为什么？因为神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对不对？然后他就怎样，哎，他就站起来了，就站起来了，他就可以站起来。然后对他说话的就讲了，他说：人子啊，使命就来了，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跟他们的祖宗违背我直到今日。意思就是你要到我的百姓那里，这百姓自古以来就只有悖逆，就是一直悖逆，一直悖逆。然后呢，这众子，众子就是神的百姓，面无羞耻，心里刚硬，就是面无羞耻，就是说已经刚硬到一个地步，骄傲狂妄，骄傲狂妄。你看以色列人跟耶稣的对话就知道已经到非常骄傲狂妄，是不是啊？耶稣一直指出他们的问题，可他们怎样，不仅不悔改，还一直怎样，一直跟主顶，对不对？然后你往他们那里去，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就上帝的话怎么说，他们听或不听，其实他们是悖逆之家。意思就是说，其实是他们都不会听，不管他们听还好也好，不听也好，就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什么先知，有了先知。这个是人子来的要紧，就是当以色列人都不想听的时候，上帝仍然因着约的缘故、爱的缘故，差遣他自己的使者到他们当中，然后在当中让他们知道他们真的有从神差来的人。所以约翰福音一直强调，耶稣说我是从神那里被什么差来的，因为他是人子，他是从神那里被差来的。人可以不想听，对以西结周围的这些被掳的人，他们很不想听，知道吧？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有圣殿，我们啊侍奉了一代接一代的敬拜、奉献、进食、祷告，对不对？到最后怎样，国家灭亡了。那么人不会觉得是我的责任，而会觉得上帝你怎么没救我，你怎么没救？这悖逆的人就会觉得说，上帝你应该救我，对不对？但人不会去反省自己的问题，所以人不想听，因为国家要灭亡了，圣殿要没了，但是神仍然眷顾，仍然差先知。好，第六节继续提醒他，虽然有荆棘跟棘藜在你那里，荆棘跟棘藜主要讲是人的反应，人的反应，你在荆棘跟棘藜当中，然后再来住在蝎子中间，蝎子就是你的环境非常艰苦，到处都有可能有这个蝎子对你，所以用这个来讲，来讲你所处的处境，但是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是还是不要怕他们，讲了三次，知道吧？说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这就是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世上 在这世上有上帝的话，有神的灵运行，我们照着做，那环境人的反应都是逼迫我们，造成我们有很大压力的，但是重要的是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好，不要怕，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就不要在外显露出你担心跟害怕，你只要把上帝的话跟他们讲就好。他们不仅悖逆，而且是极其悖逆的，所以上帝就先跟他讲你会有的处境，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他们知道他们当中有先知的，有先知的，那他们不会听，那你不要怕，他们会让你害怕，但你不要怕，他们会为难你逼迫你，但你不要怕。再来，你自己要当心，你自己要当心。第八节，我对你所说的话，你不要像悖逆之家的那些人悖逆。你自己要当心，对人你不要害怕，对自己呢你要当心。所以这真的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要紧的，对不对？我们对人不要怕，对环境不要怕，但是呢我们对自己就要当心了，我们对自己要当心，我们不能悖逆，我们自己要听上帝的话，然后呢要把神所给我们的吃进来，吃进来。所以这个耶稣也用了，对不对？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怎样生命，对不对？你要把它吃进来。他说我所赐给你的你开口吃，所以他就看了，有一个手向他伸过来，上面有一个书卷，然后他在我面前把书卷展开，上面都是哀嚎叹息悲痛的话，哀嚎叹息悲痛的话。所以这都是一些令人难过的话，对不对？令人难过的话，记不记得启示录不是有一个书卷吗？然后不是封起来吗？是不是？然后没有人配得开的时候，约翰就大哭，有没有？好，那为什么没有人配得开就要大哭？因为那个书卷一开，就代表上帝的临在，然后最后的审判。那这样子所有的一切苦难才会怎样过去，知道吧？才会过去。那如果没有人会开，那这个苦难就要怎样没有终止，对不对？所以约翰就哭了，他就说那主啊，你的百姓要受苦到哪几时呢，对不对？所以他就哭了。那这个呢也是一样，叹息悲哀伤痛的话，这就是代表上帝的心非常痛苦，因为人那么悖逆，悖逆。所以把话吃进来，就是把上帝的心让神的心那么放到我们的里面来，把上帝的心意转成一个非常具体化的方式，就好像食物怎样吃进来一样，对不对？吃进来一样。好，所以他就吃进来。好，所以第二章呢就讲到开始领受使命，他前面预备好看见上帝的荣耀了，知道上帝要把那一个最终的临到的审判的有关的信息给他，然后呢他要开始接受了，所以神的话叫他起来，那灵就进去，他就起来。所以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我们读上帝的话也是一样，当我们相信上帝的话，神的灵就在我们心中运行，是圣灵把我们带入神的话里面，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大的本事，知道吗？那么我们就站起来了，就站起来，这些话就使我们清醒，使我们心里 快活啊，使我们灵命苏醒。然后呢啊，我们就开始承接使命啊，领受使命。那并不代表上帝给你使命就一路通达，反而是你要开始在当中面对极大的挑战、极大的逼迫、极大的难处，因为人不会想听的，不会想听的。但你要做的就是让人知道你受上帝的差遣，你受上帝的差遣，你要在当中就把上帝的话讲出来。那不管他们听或不听，不管环境如何，重要一点，不要怕。我们人很多问题还没有出现之前，捆绑我们的就是惧怕的心、担心的心、害怕的心。我记得事情还没有发生，但什么捆绑我们？惧怕。惧怕会先捆绑我们。考试都还没考，我们就怎样？我们先害怕，对不对？那害怕就把我们捆绑，就让我们耗费很多心力在上面。所以记得哦，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就惧怕，除非我们依靠神、相信神，才会把惧怕除掉。人会像荆棘跟棘藜，像蝎子一样，但记得不要怕。然后呢，真正要怕的是我的心如何，知道吗？我的心如何才是我要怕的，所以不要悖逆，像悖逆之家这样。要怎样把上帝的心放到我的里面来，像食物一样吃了，把上帝的话像食物一样放到我的里面来。重点是这是神赐给我的，记得哦，神会赐给我，会赏赐给我，会赏赐给我。所以以西结就会讲，神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对不对？新的心就是一个能够有基督的心的那个心，能够体会神心意的那个心，那个心。好，所以呢，他那我们就继续来读，这是领受使命。所以领受使命是什么？是我们听上帝的话，让神的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知道上帝的心意，然后在当中我们就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赏赐。好，我们来读第三章一到十一节就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那么这里呢就跟他讲，你要吃，这是给你吃的，赏赐给你的，你要得的，所以你就吃这个书卷。你吃了以后，上帝的话就进到你的里面，你就可以开口 讲上帝的话，你就可以开口讲上帝的话。你要把这个话吃进去，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样把上帝的话讲出来，讲出来这个上帝的话。所以你要开口把这个话吃进来，就是给他给他这个书卷，那么呢让他开口去把这个书卷呢吃进来。然后呢显然他没有马上吃，对不对？那书卷今天他吃，他没有马上吃，然后呢又跟他说你要吃，所以他就开口，然后他就吃，吃的时候他就继续跟他讲说，你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这是上帝的赏赐哦。然后这个书卷充满你的肚腹，你就觉得呢口中觉得怎样其甜如蜜。信息是悲哀的，知道吧？有没有信息是哀嚎叹息悲痛，但是呢为什么你的感受是其甜如蜜？这就是神的灵运行，知道吧？从人看是失望的是没有希望的，从人看是失望的，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呢出于上帝就是永远有盼望，这知道吧？所以圣经讲使人有盼望的神，对不对？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我们从那一个从人看极为失望变成大有盼望，就是因为我们把上帝所赐的话放进来。以西结特别需要这样，因为他在被掳之地，在被掳之地没有人可以救他，国家也即将灭亡，对不对？那是不是没有希望呢？是不是在没有希望，然后上帝给他的话又是悲痛哀嚎叹息的话，那怎样？如果叫我们的想法就是什么？更是没希望更是没希望。但是很奇妙，你吃进来以后就觉得甜如蜜了，知道吗？就表示怎样？大有盼望。你就会觉得你从这一个当中呢大有盼望。这就是耶利米哀歌，知道吧？耶利米哀歌是不是原来是绝望，但是呢哀歌写的就是大有盼望，因为每早晨都是什么新的，对不对？上帝的慈爱每早晨都是新的，你从绝望到大有盼望。所以这是一个奇妙奇妙。好，那么怎么样从绝望到大有盼望从那个没有希望变成大有盼望，为什么？因为神仍然眷顾，知道吧？上帝仍然眷顾，这就够了。所以他说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所以耶稣一来，黑暗中的百姓就遇见了大光，是不是那么他说我奉差遣差你去，不是到那个深奥语言难懂的民，是到以色列家，就是你不是到那些你被掳的地方，你路经过的这些国家的百姓，你的话他们的话你都不懂，是不是你知道以前的人从巴勒斯坦被掳到很东边的巴比伦，那沿途的国家的话他们都听不懂，对不对？他们只能懂一些当时比较流行的亚兰语。好，他说我差你们往以色列家去，话他们都听得懂，你也听得懂，不是往话语深奥言语难懂。他说如果你们去那些地方他们就会听，这里就是圣经讲的以色列人不听，反而外邦人怎样听了。耶稣也讲这些神迹若行在你们当中索多玛俄摩拉尼尼微人早就怎样悔改了，对不对？可是以色列人怎样？不悔改，不悔改。所以他就讲第七节， 以色列家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听我，因为他们是额间心硬。额间心硬就是说心很硬，额头很硬，说上帝怎么敲都怎样没有用，没有用，外面也硬，里面也硬，所以怎么敲都没用，怎么管教都没用。好，第九八节很要紧，看哪，看哪就是那个信心，知道吗？看哪就是你的灵要苏醒，你的心要活，你的眼光要不一样。你要看见什么？你看见上帝给你的硬过他们，更硬，上帝给你可以更加的强硬，更加的坚定，更不用他们的心惊惶，知道吗？看哪，这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生命的历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会受的环境，很多现实的处境，让我们陷入那个担心里面，害怕里面，惧怕里面，然后我们去想那个现实的处境，我们就觉得没希望，我们就觉得失望，这是一种处境，知道吧？看哪，就是你在那一个黑暗的处境里面突然看到的什么亮光，知道吧？突然看到的亮光，意思就是这个看哪，看哪就是你的心要苏醒，你的心要起来，你的眼目要看见，看见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为我们预备的。所以看哪是一个要紧的，就是我们常常在一个处境里面呢忧闷，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被唤醒，知道吗？唤醒就是用看哪这个字，看哪这个字，你看，你看，就是那。所以耶稣讲这个人，我们人不是忧愁吗？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对不对？你们去看天空的飞鸟，你们去看野地的百合花，对不对？就是用一个不一样的看见。其实我们很需要不一样的看见。我再讲一次，重点是我们如果仍然在原有的看见里面，会让我们惧怕，会让我们忧心，会让我们忧闷，会让我们找不着出路。我们要有一个信心的看见，信心的看见，相信这一切是出于神，相信神使我们更加的刚强，相信神使我们的心坚固，相信神使我们勇敢去面对。所以我们不要怕，不要惊慌，所以要相信，所以我们就可以刚强壮胆。第十节，我对你说的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行，还是讲同样一件事，不要怕他们，但是你自己要当心，你自己要当心。那我们觉得说好，我们要倚靠神刚强，重点是我们要当心，我们要全然的听从上帝的话，耳中听，心中领会，知道吧？用这个来代表说我们全然的真的真实的去信靠上帝的话，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勇敢的去传讲上帝的话，去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所以第三章一到十一节呢这里就讲整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十一节呢就是讲到我们是一群有使命的人，那这个使命我们不要怕，为什么？因为神的灵会进来，会把让我们能够站起来，让我们能够有力量，神的话会进来，圣灵会使他成为我们的领受跟体会，无论这个话是有多少悲痛哀喜叹息哀嚎，但我们领受了，我们就会觉得甜如蜜，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盼望， 因为圣灵的运行我们是大有盼望，所以不要怕，不要怕。然后呢，但要再讲一次，要当心我们自己的心要依靠神而坚定，要有那一个要有那一个坚定的心智听从上帝的话，相信上帝的话所以常常对我们的心讲，就是要看呐，看呐。所以大卫的做法就是，我的心呐，你要赞美耶和华，知道吧？就是你要让你的心被抬起来，要苏醒起来，要从那个处境中超越过。记得从处境中超越过，环境仍然一样，你眼睛看到的仍然没有改变，但我们的心不再一样，因为记得神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神的手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属神的人，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以西结书呢今天我们先讲到这边，就是讲到为什么它是一个要紧的一卷书，因为它把基督的生命怎么样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就从先知以西结上面去学，知道吗那耶稣也用以西结的这一个称呼来称呼他自己，他就是人子，人子就是我们在当中我们在当中要学习的，要去经历的，我们就是人子，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子，但是在地上我们就像人子一样，人子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跟随主，那我们就像人子一样那世界的环境不要忘记，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我们在基督里有平安世界总是会让我们惧怕，摆在我们面前的处境事实总是会让我们担心那如果我们一直在当中反复的话，我们就越加的被这些惧怕担心所抓住，但我们的心要苏醒。所以看哪，神呼喊我们，让我们去看，让我们去看，是神使我们，看到没有？我使你，记得哦，不是我能怎我能怎样，是上帝使我可以怎样，上帝使我可以怎样，记得、哦、信，你要相信，你就知道上帝使你可以怎样，使你可以比他们更刚强，比他们更有能力，比他们更有智慧，比他们更能站立得住，知道吗？那不是说我们是一个骄傲的人，了解哈？因为我们是一个相信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眷顾跟赐福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上帝使我们站立得住，那么我们就是在当中记得一切话，神的话心里领会，耳中听闻，就把上帝的话放进来，总是反复的思想，常常的去在当中蒙主的引领。好，所以对先知以西结来讲，是他蒙召承受使命，但记得我们都跟先知以西结一样，我们一方面是祭司，一方面也是什么？先知，也是先知，我们跟他的处境相对比也是一样，我们是神的选民，神的孩子，但我们却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耶稣说他是人子，也告诉我们我们是人子，所以有人要跟随耶稣，他就讲人子，你要跟随我，你要先想好，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就是你来做人子，所以你也可能怎样，狐狸有洞，灰鸟有窝，你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因为我们也是来世，我们也是留在世上做人子的。 啊，人子最重要就是承接使命，承接使命，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使命去做。好，有没有问题或分享的？以色列人被掳了以后，后来他们很喜欢读以西结书，因为后面有圣殿的重建，对不对？那很可惜啊，我讲到后面我会跟你们讲啊，当人不认识耶稣的时候，后面就读不通，就读都会有问题，就会有问题。好，那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今天读的这些经文，让我们知道你是至大至荣至可畏的，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总存敬畏的心。这敬畏的心是对，是由我们向你的交托和仰望，向你的信靠而显露出来的。虽然我们在这世上总是会面对一些难处，这些处境总让我们担心害怕恐惧不安的，但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属你的百姓，你是你的灵在我们身上运行，你的话进到我们的心中来，你使我们刚强壮胆，你使我们有能力站立得稳，也求主保守，让我们是一群依靠你相信你，那么将你的话放在我们心中的人。求你保守众弟兄姐妹今天是年末的日子，让我们为过去即将过去的一年向你献上感恩，也为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有那样的有福，因为你使我们大有盼望，你使我们在当中经历你奇妙的恩。谢谢主赐福给众弟兄姐妹，保守我们所爱的每一个家人。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